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
我是阿豪。
那个，我想最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很像那个中老年人的那个磁铁。
但是什么？
三小，就是我很容易吸引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个老男人。
他们要干嘛？
我记得啊，就是上次我们在路口，你有印象吗？就是有一个阿伯，然后他就是扶着墙壁，然后在那边就是好像很晃很晃。
我们帮他叫救护车那个。
对，我们在帮他叫救护车，然后结果叫完救护车，把他送上救护车之后，就去 Seven， 然后店员就说：“那个阿伯。”上救护车了，然后我们就说：“对啊，我帮他叫的。”然后就说：“哦，他喝醉了。”
哦，所以是那个常客，对，
就是原来那个阿伯是一个喝醉的老人，
就惯犯啦。
对，
大家附近的邻居大家都知道，
对，就我们不知道，
对，连那个救护车都知道啊。
然后后来前几天啊，我就是自己去公司工作回来之后，我就在巷口遇到另外一个老人，然后反正他就是呈现一个倒栽葱。就是他的脚在半空中，然后脸就贴着墙壁，然后他不能起来，原因是因为他的脚踏车跟他的脚就是卡在一起，就很明显他就是一个
摔车吧，
就是一个摔车，然后跌在地上，然后起不来的状态。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啊，你怎么了？我就跑去问他，结果我一靠近他，就是浓浓的酒味。
他骑脚踏车酒驾、
哦，对，就是另外一个住空老人。
最近其实我跟我。那个同事聊到，因为我们最近都在那个居家上班，那我们就有聊到，好像我们居家上班以后啊，酒喝的比平常多，就中午休息的时候，你就可能把啤酒拿起来开了，然后晚上下班又会觉得哦，好像可以喝了，可是在平常在上班的时候不会这样，
上班族的压力真的很大啊。我们平常是因为受限于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那个环境，所以你可能中午如果真的很想要喝啤酒。然后你就会觉得上、下午上班，对，就觉得怎么可以喝酒？
在家里就可以毛起来喝。
对啊，所以你不觉得那个日本很贴心吗？
什么？
日本的厂商啊，他们推出了很多那种无酒精的啤酒，就是让你在中午的时候，
我不懂无酒精的啤酒是要三小，你喝酒不会忙不会醉，那为什么要喝？
就是有酒瘾的人，有酒瘾的人
是吗？
有
那个有办法？那是来帮忙戒酒用的东西。
第一个，它有气泡。第二个，它有啤酒的那个麦香味，然后它没有酒精、
哦、所以你能接受这个产品啊、哦？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仪式感嘛，对不对？
没有，我没办法接受它。我觉得这个就是
产品的定位就是一个仪式感，所以你比如说你中午真的啊，好像要喝个秘鲁那种畅快，
那就去买秘鲁。
没有，可是因为 又要下午继续上班，所以没有办法。
那就不要喝。
没有，就是有些人就跟你讲说有酒瘾的人就想喝，你现
在啊，就是喝酒，喝酒最主要的功能是有一点，
你说微醺对不
对？
对
啊，微醺啊。
可是中午的时候，
人类发明这种饮料的目的，就是因为他喝了会醺，而不是因为它的口感。如果今天我要喝好喝的口感，我会去买西瓜汁、买木瓜牛奶。
啊，他就很想喝啤酒的口感，所以他中午的时候就去买嘛。啊，他等到真的下班了以后再去浓密盖。再喝就好啦，在饮酒会的时候再大喝，这样就可以了。
没有，我觉得这整件事情逻辑错乱。全世界最不应该发明的东西就是无酒精的啤酒。
我觉得它就是像
这个产品应该赶快死掉。
没有，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那个让你可以有仪式感的一个产品。
你喝过？你中午有喝这种东西？
我有一度想要买来喝，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啊，我会不会喝了就酒醉？
不会啊，就没有酒精啊，我。哎呦，邪门歪道啦，这个东西。
我觉得下次可以拿来试看。我上次在那个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有喝过一次，好像是海尼根的还是哪个牌子出的啊？海尼根，然后他出了那个无酒精的，然后他就真的有麦香。
熟。
但是我们就是
我是还蛮喜欢麦香的，可是我不会为了那个麦香的香味去买一罐饮料，
就是我们
除非他有酒精。
好，就是我们有三个人在那边，然后因为有一手那个无酒精的啤，不能叫啤酒，那个叫什么
东西？
麦香饮料，
我不懂它。
结果我们
需要名字，
各自开了一罐之后，就立刻打电话，然后叫亲朋好友说帮我买真正的酒过来，
是不是？就不晓得为什么啊，
一切很 peace。
他就有一种打手枪射不出来的感觉啊。你为什么要喝它？
反正就尝鲜嘛，尝鲜尝鲜哈，尝鲜尝鲜，或者是你中午真的啊，日本还有出那种很小的迷你罐，150还是200 ml 的那一种。
哦，阿萨希有出啦。
对对对，小小的，
那个，就是真的啤酒，你要就喝那个啊，那个小小的这样 OK， 它有酒精，它就会有一点点熏。
对对对，啊，就是中午就是吃饭的时候，然后想说啊，这个今天开会真的是哦，老板很急掰这样，然后或者是那个人就是很讨厌，然后就可以拿来喝一点点。
对。有时候中午我吃到好吃的东西也会想喝，嗯，如果它很好吃，
哦，
我就会马上想要买酒来
配。例如说中午如果假设吃烧肉饭，
啊，
这一类的，
哎，
然后你就觉得说配绿茶配什么都不对劲，就觉得好像应该是配那个。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的等级是它得要好吃我才会配酒，如果它一般般我就还好，
嗯，
我就不会想要有喝酒的感觉。
反正我好总结啦，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那个奇怪男人的收集器，而且我那一天真的很认真在扶那个阿伯，然后那个阿伯就给我装死。
怎样装死？
他就一直保持一个就是脸贴在墙壁上，然后我就说阿伯你的卡也在叮当吗？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跟我顾左右而言，他说哦谢谢哦谢谢哦啊你住在这里哦，我想说你的脚能不能动，你在那边给我，然后我就一个人大太阳底下，我在那边要帮他扶起来。
他现在是倒立跟你在讲话，
就是脸贴在脸贴在墙壁上，然后半身在地板上，然后脚踏的车被勾到他的脚的那个状态。我就想说，你自己能不能自己自救一下？然后所有的邻居都在
看
我。
看起来几岁？
大概60多吧。然后他就在那边说，哦，你看起来很面熟，你住在这条巷子哦。我想说现在不是聊这些的时候吧，
而且 这个姿势不好聊。
对，这个姿势不好聊。
你要不要站好我们再来聊。
对，而且他的那个菜篮里面啊，就是还有一瓶那个红标米酒。
哦，他喝，
我想说
他喝料理米酒哦。
对，我就想说你刚是不是喝了这个红标米酒，然后在那边给我酒醉，真的是很过分。
哦，原来台北的老人也会喝红标米酒。
对啊，你不要以为只有部落会喝。
哦，没有啦，我没有这种刻板印象。没有，
你跟你
没有。
只是我觉得他们为什么都不搭啊，不套。
你说米卡农那一种？
对，或米芬啊，这样不是比较好喝吗？喝纯米酒我觉得有点，
这个就是回到我刚刚那个
哪一个
刚刚那个那一题，
哪一题，
就是人类发明酒的目的，
嗯，
就是要熏。你今天为什么要买东西来稀释它？
不是，是增加一点层次嘛。你也喝过，哎，
啊，可是
你喝过吗？
我喝过啊，我喝过啊。可是有，我觉得那个是每个人的那个习惯问题。有的人呢，他就是想要效率
哦。
啊，有的人想要过程，
嗯嗯嗯嗯，
想要效率的人，我就会直接下啦。
哦，
啊，我想要过程的，我就把它调得乱七八糟啊，是吧？
我今天只想醉，我就直接下红标的。
哎，对对对。下红标还不够下，要高粱。
人家只有够钱买红标啦。
好了，反正我的同事最近就是说，他们居家上班以后，
嗯，
然后他们就是觉得喝酒的机会变多了。
嗯嗯，
好，我自己好像也是这样。
嗯嗯，
对，有时候天干最近超热的，
嗯，
就会想要喝酒去外面吹风。
欸，可是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会吗？
我不会啊。
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在家？work from home 就会，
我觉得是因为在家，所以你那个工作跟放松的那个程度的层次，嗯，拉得比较极端。
怎
麼說？比如说你在公司的时候，
嗯，
好，那我今天中午午休或者是下午有可能有半个小时的空档，
嗯，
这时候你还是不会太松
啊啊啊啊，
你会有一点 stand by 的感觉。
对对对，待机，
对，待机。可是看哦，像我。我就因为我的工作就是 case by case，
嗯，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我放空，然后这个工作结，嗯，close 掉，
嗯，
结束掉，
嗯，
我就会觉得，哦，那我可以放松一下，因为我可能下一个 case 可能是三个小时后来，
嗯，
不会接那么紧，
嗯嗯嗯，
所以我就可以喝一下，
嗯，
可是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不敢，
哦，
我还是得要待机啊，
嗯，
但在家里我就敢。
真的，哦，我觉得你啊，好多朋友都变成那个品酒大师哦。
哎，欸，有人开了那个品酒粉专，啤酒粉专。
哦，对对对对对，就买了很多有趣的啤酒。
好了，我觉得现在啊，怎么讲，我们这种可以居家上班的人还算幸运。
嗯嗯嗯嗯。
啊，其实很多人是直接无薪假的，还有一些人是怎么讲， 超拼，就是因为他因为现在大家都不能出来玩，
对，
所以有的行业他就要比平常时候更拼命。
哦，
像我就看到那个烧肉店，哎，他就开始卖起咖喱便当。
嗯，烧肉店卖咖喱便当，
因为他要做外卖啊。嗯，
那有卖烧肉便当吗？
哎，也有
哦，代烤。
对，有代烤，
代烤服务，火锅店也有代煮服务。
我觉得火锅店的代煮，我觉得火锅店的代煮服务也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为什么？
我吃火锅，我就是要自己烫肉啊，那我自己控自己分熟，以及到底我要先下菜还是先下肉？哼，有的人喜欢先下菜再先。
对，把那个菜的甜先煮出来。
对啊，有人喜欢鲜肉再菜，有都有啊，各种流派都有。然后你这样煮好，我怎么知道你当初是怎么弄的
啊？他其实也只是一个代煮服务嘛，他没有说全部的货都是，
是
你也可以自己回家煮啊。
对啊，所以他不应该推出代煮服务啊，
就应该让人回去享受这个煮的乐趣。
你今天如果有提供代煮服务这种东西，你卖的就不是火锅了
啊，不然是卖什么？
你就卖汤。它就是汤，为什么我要喝汤？我买火锅就是我要自己在那边算来算去，这样子大家吃大家的口水，筷子在里面煮来煮去。为什么我要喝汤？
我
是不是？
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一个好问题。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想要服务的更好，可是我觉得火锅店的代煮服务真的很鸡肋。
就你到底买的是火锅还是你买的是汤？
对，我理解你很拼啊，你很想要做一些表现，可是我觉得我不喜欢，不好意思。
好啦，反正我觉得像我表姐啊，我表姐在屏东的山上就是有开了一个那个野菜的那个小食堂，这样我因为她没有给我钱，所以我不要帮她业配。反正在屏东雾台的大武村这样子，你们自己上网去找。
现在也不能去啦。
对，现在不能去。
不要乱移动。
对，你们疫情之后再去这样。他最近就是因为没有游客嘛，因为他都是接那个就是预约客的那个订餐这样。嗯。然后他就是想尽办法，然后后来呢，他就好像上礼拜五就开了一个直播，然后就是要卖东西。
啊，他卖什么？
他卖那个盐肤木。
哦，这个很厉害，这个我很好奇。
对，他卖盐肤木跟
你要讲一下盐肤木是什么啦。
其实我也不知道。
好啦，盐肤木就是啊，因为我们一般人的世界里面，一般平地人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盐就是海盐啊，了不起你可能知道有盐盐，什么喜马拉雅盐盐有没有？嗯，什么还有那种什么玫瑰盐那种东西。以前古代原住民他们的盐是会在一种木头上面。
它是那个植物啊，它本身就是带有盐分。
盐肤木它就是一种植物的盐啦，然后它是它的果实上面会有乳状的物质，然后它吃起来咸咸的，然后古代的原住民是把它拿来当做盐巴使用。
没有到很古啦，大概民国三四十年。
是吗？没有啦，我看其实很久。
我的意思是说，真的吗？
对，那很久。我们看那个岛风内海。
哦，岛风内海的时候就有，
还有我看那个鸟居龙藏，
清朝的时候就有了，
可能更早。岛风内海已经到那个荷兰时期了。
OK， 反正就是早年，好吧，
早
年很早的时候、就是，
因为原住民都比离海比较远，所以他们要取得盐分比较困难，所以他们会从这个盐肤木上面得到盐分。然后他表姐就在卖这个东西，像我就会很好奇，那个咸到底吃起来是怎么一回事？
对，老实说，我也没吃过。然后
可买，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反正我最那是我，就是我表姐，她最近就是开始因为疫情嘛，没有游客，所以她就开始去就是山上，然后找一些那个野生的一些香料，拿来做成那个香料包。现在疫情当中，就可能没办法做生意嘛，因为不能出餐啊，所以她就卖这些周边的香料。这样，我是觉得啊，就是在疫情。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大家都变直播主了。
有一个很厉害，就是我们上次不是看到我们常常买的那个衣服的品牌，他的店员现在要有那个影片企划能力哦，因为他们就是每天好像七点，对不对？他们就会开直播，因为现在没有人要逛百货公司嘛，因为怕感染什么的，
而且百货公司的那个营业时间也缩短了，
对，然后他们 就没有人逛，他们就没有收益啊。
对，
所以他们的贵哥贵姐们，
嗯，
就要每天七点想梗，
对，
然后开直播，
嗯，
哦，今天我们要来做居家防疫，你要穿什么？
对，
然后或者是一日小旅行，你要穿什么？反正他们要想各种企划。
经过这一次之后啊，就是大家就是你原本会怕镜头的人，我觉得你也开始慢慢练就那个金刚不坏之身，就是你也会那个勇于面对镜头，
就是大家的那个技能数都点满。像我一个贵哥贵姐，我怎么可能会去学影片企划？可是我觉得他没有下功夫去学，我们就有去高官嘛，
嗯，
我就跟他买了两件衣服这样，
嗯嗯嗯，
然后跟他说，哎，你们有拍那个影片，我们有看，嗯，继续做这样。
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看那个平面的就是照片的，你会不知道那个衣服穿起来，
你还是要人穿，
对，然后是影片动态的，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哦，那个衣服穿起来的感觉到底实际上是怎么样。
对，而且我坦白说，因为比较自然，
嗯，
所以我会觉得，像你不是之前很爱看那个购物频道的购物专家在那边
卖东西啊，哦？
对，
哦，
我就觉得那个很假。可是因为这些店员他们就是表现出某种青涩，
嗯，
跟自然，我就觉得可信度比较高，就不虚伪，
太老练了，反而有一种虚假的感觉。
对啊，就很假，啊，所以我就不会去买电视购物那些购物专家。可是这一些贵哥贵姐讲的，
嗯，
我就会信哦。如果我本来就对这个品牌有好感，我就买了。像我们上次就去买了，嗯，特地骑摩托车去买了。
是为了要鼓励他们有，
要鼓励他们，啊，
勇气可嘉。
对啊，而且东西本来就不错，本来这个牌子就是我们喜欢的。
是啦，是啦，是啦。好，我觉得就是在镜头前面直播或是操作这些视讯的设备，有一个世代的差异。我上个礼拜啊，就是去看了一个我们基金会支持，我工作的基金会支持的团体。他们用视讯的方式，然后小朋友在短短的两天啊，就把舞步都记起来，而且可以在镜头前面就是跟老师一起合跳。
哦，小朋友也视讯学舞蹈？
对，视讯学舞蹈。
嗯，
哦，我觉得他们很厉害，欸，就小朋友的那个接受环境变化的那个能力很强。
有一个更厉害的，我那个妈妈朋友，我当他没人的那个，
嗯嗯嗯
的那一对，
嗯嗯嗯嗯，
然后他不是有两个女儿嘛，
嗯嗯，
然后他有一天就发脸书，
嗯，
说他的女儿已经会使用 Google Calendar
哦，
小学哦，小学哦，
嗯嗯，
然后并且会用 Google Meet 做远距教学课程这样子，
嗯嗯，
然后学一些有的没的。欸，我要不是有这个疫情，我根本压根不会去使用 Google Meet。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它有一个世代上面学习能力上面的一个差异，而且他们很习惯，而且很自然，觉得没关系，老师你没有办法就是跟我面对面的教学，我们现在用线上。他们也都很认真的在很投入，欸，因为你看那个表情就不一样啊。对，他是认真的在上课，只是透过这个媒介这样。
就是那个啦，我们看公司那个啊，
哦，
那个简同学，
哦，对对对对，住在那个，
大家去那个公司粉丝团，那个好可爱，
我觉得我们可以贴那个链接，
对你贴那贴，对对对，就是台东一个小朋友，
对，住在三仙台的附近，
嗯，反正很可爱很可爱，我们等下贴在我们的那个叙述那边，大家去看一下，
对对对，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网络这个工具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驾轻就熟，然后任何的那种媒体媒介对他们来说，他们只要摸一两次，他们就会了。
好，但是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厉害的那个，就是在疫情当中，
嗯，
因为大家都很平，大家都像有的店员贵哥贵姐就走秀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餐厅就开发便当嘛，
对对对对，
我们刚刚就买了三只龙虾跟三十只泰国虾嘛。
哦，讲到泰国虾，我本人啊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大概就是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回屏东了，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最近泰国虾的大出。然后我就跟我弟说：“哎，欸，你帮我买一下泰国虾好不好？”然后我弟就跟我说：“哥，那泰国虾吼，你要弄到台北去，
啊，
我觉得这样不好吃啦，
运上来就不好吃啦。”
他说：“你这样不好吃，而且又很贵。”然后你他还是要来屏东产地吃。我就想说：“啊，好吧，就把这个愿望一直放在心里。”
我们刚刚就看到当天运达台北的泰国虾，
对，每日配送泰国虾，
对，但比较贵啦，的确比较贵。
对啊，对啊，对啊。
好了，我要讲的那个是疫情当下求生的方法
是吗？
他本来是卖童鞋的，
小朋友的鞋子。
对，我开网页给你看。
嗯，
他本来是卖童鞋的。
嗯，
可能他在妈妈圈之间很红，我也不要讲他的名字啦，我没有收钱。
嗯，
但反正他就是在全台湾各地他都有自己的分店。
嗯，
啊，现在因为这个疫情啊，所以这个小朋友基本上也不需要买新鞋了，因为他没什么机会出去。
哦，
所以他们一定会很惨，就跟那个啊时尚产业一样啊。
嗯嗯嗯嗯，
就是你其实不大出门。
对啊，
所以你不需要穿新衣服。
啊，
像我就不想穿衣服了。
然后呢，
他们很强，他们就直接在他们的官网上面，
嗯，
新增一个新功能，就是卖蔬菜箱。
卖菜哦？
卖菜，而且好像生意超好。
你说 卖鞋子变成卖菜？
对，欸，这个转超大的。欸，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的流量就直接塞爆。我们来分析他。
你怎么知道这个卖菜的？
就是有朋友在分享，我觉得就是转很大这样子。
哦，
他知道来买鞋的人跟这些来买菜的人基本上是同一群，所以好，这些妈妈们就是妈妈嘛，对不对？
嗯嗯嗯
啊，小朋友不出门了，
对。
但是他这里提供另外的服务，就是让你买菜，
嗯，
当然就来啦，
就是精准锁定他的目标消费者啦，
嗯，
然后就是从消费者需求里面去评估说，那我接下来可以推出什么样的商品？
而且他平台也有花钱去弄啊。
嗯，
因为上面要串金流啊，串什么的，我觉得有厉害，这样有真的认真去做这个事情。
但我觉得他真的蛮厉害的，是因为第一个是他本来的销售的商品不是蔬菜，
一般人的话就不会想到说啊，我的消费者是同一群人，所以我转去服务他另外一个需求，一般人不会这么想。
对对对，
一般人我童鞋没有，我可能去卖
童装。
童装也没有了，就是幼童口罩。
哦，
就在这个时候嘛。
哦，
对不对？
幼童防疫商品。
对啊，或者是幼童餐啊。
对，
不会去想到蔬菜箱这件事情。
而且你还要去串接那个供货商，
他可能应该是本来就有认识
哦，然后异业合作。
对，
就是，哦，我有你的目标消费者，然后你供货给我们再分润。
对，应该是这样吧。
哦，是
比较好谈。
对啦，就是在就是说在不是原本自己销售的主线商品上面，如果遇到挫折，然后看看怎么样跟其他的行业一起合作，
一起打群架。
对，
像我们刚刚订的那一间，
嗯，
刚刚订的那一间三个龙虾跟三十只泰国虾的那一间饭店，有没有？
哦，对对，
他有提供一个厉害的异业合作，他本身就是好像米其林三星还是几星，他就串联其他也是米其林的，一起推出一个六星级套餐，我觉得干超屌。
嗯，
他有大三元的，
嗯，
还有 long tail 的，
嗯，
还有他移工的，
嗯，
就是那个烤鸭，
嗯嗯嗯，
还有那个沃达尼斯，
嗯，
这也是一种打群架，他就异业合作，但超贵啦，我不会买啦。
对嘛？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刚刚我们没有买这个组合？
我就嗯，这个可能要。可能要发年终我才会买吧。
我们两个其实也吃不了那么多啦。对，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很多人一起吃。如果解封以后真的有那种聚餐，可以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也许可以订这个。
我们没有朋友。
Alright， 你把我们的听众当什么？
哦，有啦，有，我们有朋友。
啊，大
家好，
我们还有
大
家。欸，啊，对，讲到这个啊，就是我上次有大家来追踪我们 IG， 我都有回去看。看大家，就是也关心大家。虽然那种你有锁账号，所以不加入你、不追踪你就看不到的除外，这样。然后有一些有来追踪我们的人，我们都有去那个看看你们平常在干些什么事，这样子。然后看看你的生活。然后我上次发现有一个很可爱的朋友，
谁啊？
他养了很多，那是鸭子吗？
哦，我知道，我有看到他，
好可爱哦。
对，他的宠物是五只鸭，是不是啊？
我忘了
树枝啦，很多只鸭，
就是五颜六色，
很可爱，
色彩缤纷。
对，然后，那个，
而且他会带鸭子出去玩，嗯，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原来那个我们如果有养狗或养猫，
嗯嗯
啊，那个你在跟你的宠物玩的时候，它有时候就会夹咬你的手，有吗？
啊，对对对对，
鸭子也会耶。
没有，我们家的猫都很认真的，就是咬我的手。
咬
对，
但没想到那个鸭鸭也会。
对，鸭鸭会咬手，哎，好可爱，喔。
对，
它
就跟你夹咬夹咬夹咬这样子。然后他很可爱，他还会遛鸭
哦，对，
骑摩托车遛鸭，
对对对对对。
然后鸭子就他就放在后面的背包，
对啊，
然后就探头出来看外面的路，这样超可爱的。
我觉得你的那个鸭子就是真的蛮可爱的，欸，而且他我第一次看到有鸭子这个生物可以跟人就是成为好朋友。
他应该那个鸭子应该是觉得他是妈妈吧？
那鸭子会咬你的奶吗？
哦，
鸭子是吃奶的吗？
鸭子没有吃，它鸭子不是哺乳类啊。
哦，啊，不然鸭子怎么长大啊？吃东西，
吃东西啊，就妈妈会拿东西，它是鸟类好吗？妈妈会抓一些有的没的回来给它吃。
哦，因为像我们家的猫，就是小时候都会咬我们的奶。
是本人的
哦，你的 对我的奶他不要，他嫌弃。
对，我最近啊，最近因为夏天有没有，然后常常在家里就打赤膊走路，然后他看到我就会饿，然后躺下来的时候就会来吸奶。
对啊，只要他小时候你都给他吃，
因为他很可爱
啊。他每次来吻我的时候就是要咬我啊。
对，因为然后臭
好悲、
喔、我的奶很香这样啊。
好啦，本来就是我们有期待7月13号之后就解封嘛，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还是有一些县市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疫情的发展。
或许就是台北市啊。他好烦哦、喔、他
等一下，我今天没有要骂他的意思、哦、我要讲别的。对，我觉得大家就是那种被压抑的那种心情，就是本来很期盼解封，然后现在又啊要再多连两个月，可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按耐不住了，所以我就是觉得大家也许可以适度的，比如说在人潮不拥挤的山上去走一走、哦、然后或者是说哎、欸、还是要戴口罩、哦哦、然后不然的话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到你们家附近的一些旅社或是饭店酒店，因为他们现在在疫情当中其实都还是很便宜的价格。
哦，对，我们这礼拜就去住了一间厉害饭店，然后还蛮便宜的。
对对对，基本上我们两个是用走路过去就在我们家附近。但我觉得啊，微旅行就是换一个居住的空间，换一个氛围，其实对于那个消解心里面的郁闷哦、是很有帮助的。
讲那么好听，明明就不是这回事。明明就是明明就是家里打炮的时候，我们家那只猫就一直喵不停。我告诉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们在互相打架，
不是，
然后就会一直吵，就很分心，所以我们只好去外面住。
我是为大家着想，大家有些人他可能是单身，他每天要面对的就是他的那个房间。那如果你行有余力，你真的可以就是换一个饭店住住看，这样啊。如果你真的在新生活上面你遇到一些瓶颈的话，去住个饭店其实
对，你可以住饭店，然后就说你自住有地。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比较好有对象。
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就是，
但是不能够亲嘴，你们要戴口罩。
对对对，我们就是在防疫期间还是要注意防疫吼。哎、欸，还是说你们要约的时候可以请对方带黄卡？
哦，有，对对对，已经施打过疫苗了，这样，
而且要看日期吼，要。
可是你现在
有效果，
你现在有黄卡的应该都是那些老人吧，或者是连战？
没有啊，他搞不好是警察、啊。医护人员、啊
哦、警察可以耶，警察可以。
他们那些很早
就已经军人打到了吗？
一些特勤的应该打得到吧，我不知道、哦、
那可能会有这些菜。
对啊，好不好？所以就是支持一下，就是家里面的附近的一些不错的饭店这样子、
大家都蛮辛苦的哈。
对，那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
拜拜
拜拜。